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我们第二系列系统神学课程的第三讲。系统神学这一系列的课程是由王老师根据圣经的启示有系统的来讲解神学，在这儿也要谢谢您选择和我们一起听课。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预备心来听课。王老师他将谈到的是，人可能认识神吗？
听众平安，我是王居，王老师，今天很高兴继续来进行系统神学100讲第三讲。我们在前面两讲已经讲了序论，关于这个系统神学100讲的整个神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读神学，怎么读神学，我们已经把序论开个头已经介绍完毕。那么今天开始要进入启示论，从今天开始要分十个论来进行下面的90几讲。这十个论是我们在第一讲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十个论今天开始的是启示论，然后是神论，然后是人论，然后是罪论，然后是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然后最后三个是成圣论、教会论跟末世论。我们现在在进行启示论这方面的了解。那今天启示论我们分成好几课，那么第一课是人可能认识神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可能认识神吗？我们要先谈到现代或者说近代流行的观点。那我们在上一讲谈到方法论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用比较的方法来谈神学。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比较法，比较一些跟圣经不一样的思想。这些思想是20世纪的主流，可是却不是20世纪的人发明的，这是以前的几百年来的一些思想家，而20世纪就成为他们的实验室。我们要从第17世纪讲起，17世纪理性主义就已经抬头了。那么比17世纪更早了，其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已经很标榜人自己的理性。那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有很长的时间教会误解了圣经的意思，所以呢经过了中世纪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反动，那么 宗教改革是一种反动，这主要在南欧发生的，中欧南欧，那中欧在中欧跟北欧发生的，这个是关于这个宗教改革。另外一个复兴是南欧，南欧是文艺复兴，那就比较是理性主义啊，或者是人本精神的，他们要恢复的不是要回到圣经那里去，他们所要恢复的是要回到古代希腊罗马那个人的荣耀。希腊罗马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文学，很好的艺术等等啊，他们要回到古代希腊罗马那个人的荣耀，人的成就啊。所以这样一个思想，文艺复兴的思想跟宗教改革的思想同样是对中世纪的反动，可是却完全走了一步一样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谈到了近代流行的论点，主要是从这一条文艺复兴这个路一路走过来的。文艺复兴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就是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那么我们以17世纪的两个人做代表吧，一个是斯宾诺莎 Spinoza， 一个是莱布尼兹，这两个人啊，可以说都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认为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是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权威，所以凡事不能用人的逻辑推理或人的科学方法去证实的都不足采信，都不可以采信啊，要合乎人理性的才可以采信。好，很多人一直到20世纪他以为这个是最高的原则了。那跟这个有关的啊，像18世纪的这个怀疑主义，以休谟啊，休谟啊 ,HUME 啊，这个休谟以他做代表吧啊，他主张什么？他认为神是不可知的，不可知的，他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经验去来证实说神存在。他认为要能够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感官啊去证明的才是真的啊，这到今天还是最流行的啊。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啊眼见为凭啊等等哈，就是谈到用感官的经历啊能够证实的才是真正的知识，其他一切都存疑，上帝也加以存疑，他也不说无神论，他只是说神只是人想出来的，是一种拟人化的神啊，人用自己的头脑推人即神啊，去推测出一个神来，不是真正的经历。所以呢他提倡这个怀疑论，那个怀疑论跟这个有关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啊，就是实证主义啊，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思想。实证主义，你不要以为他是个哲学家抽象的思考，其实他影响中国很大。像五四运动的领袖胡适之，他就是实证主义的信徒啊，他的老师杜威，他提倡都是实证主义。那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在19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哲学家，像孔德，这孔德是孔德跟康德不一样啊。这个孔德他提倡了实证主义，他也是走这个路线啊，强调经验，强调眼见为凭，强调什么？要有很明显的物质上的证据才要相信啊。所以实证主义英文叫 positivism 啊。Positive 是我们平常去检查身体，如果出现 positive 就是正面，就是很有一些很明显的迹象啊，证明说哦你这个有什么病毒等等啊。这个 positivism 啊，实证主义就是要很明显的眼睛看得见的物质上的证据，这样才可以信。所以实证主义者啊，他们认为一切都要在实验室里面可以检查可以验证才是真的。那么上帝呢？上帝没有办法在实验室证明啊，所以这个不可知，不可实验，不可印证，所以呢就不能当作知识，知识只在经验的范畴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思想影响20世纪很大的啊。那么这一些主义其实总归纳就是一个不可知论。19世纪的哲学家赫胥黎啊，他就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了。他也不承认他是无神论， 但他只是说到底有没有神，这个是不可知的。如果即使有神，人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神是超经验的。他这样讲不完全错啊。像康德他也说，人的理性是不能证明上帝的，这样讲有他对的地方，上帝当然是超过我们经验的。可是你斩钉截铁的说神是不可知的，你凭什么知道神是不可知的？你就用你的知来断定说神是不可知的。如果不可知论是对的，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不可知是对的呢？应该说神知或不可知是不可知的，这样才对啊。你怎么那么知道说神是不可知的？好像你什么都知嘞。所以他断定神是不可知的，其实他已经知了，他假定自己是知的，所以他的理论其实可以驳倒他自己的理论。他怎么知道神是不可知的呢？其实他在做一个主观的一个论断，神知不或不可知其实不在人的经验的范畴。神知或不可知，我们从第一讲第二讲都提到，其实人之所以能够知道神，是神把他自己介绍出来。所以人可以认识神吗？我们就知道按照圣经的观点，人靠自己是不能真正的认识神。人是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情，在人的心里或者在神所造的万物里面，是可以对神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但是人靠自己的确是不够来认识神的。那圣经的观点到底人可不可以认识神呢？简单的说，可以，但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认识神是因为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是圣经的观点。那你怎么知道圣经的观点是比较对的呢？怎么知道前面那些无论怀疑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不可知论是错的呢？不可知论的错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他怎么知道神是不可知的呢？其实这是他主观的论断。那么实证主义的错在哪里呢？他的错是相信这个要用物质来证明的才是真理，才是知识。其实这也是主观的论断，他这句话本身就没有经过实验室的证明。谁告诉你不能用明显的物质的感官来检验的就不是真理呢？其实在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经历，在我们实验室可以证明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啊。你怎么敢那么狂妄自傲，那么封闭的，那么狭窄的画地自限，说真理就在我知识，在我经历的范围里面呢？这是何等可怜啊，何等封闭啊。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启示，那才是真正的宽广，才是真正的开放。我们向着超经验，向着神开放了。神本来比人大，他可以把人感官经历不到的一些事情，也可以把我们向我们启示出来。这是圣经的观点，神本来就比人大的，你用人这有限的感官怎么足够来衡量上帝呢？怎么足够来认识神呢？这是很大的一个盲点。好，这是提到那一些流行啊，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漏洞百出，可是却在20世纪最流行。20世纪就流行无神论，流行唯物论，流行实证主义，流行怀疑主义，这一流行人本主义，流行理性主义，这一流行下来，你看20世纪搞成什么样子。人的理性是发达了，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进步，比较舒服了，可以吹冷气、空调，坐汽车啊，可以等等啊，享受使用电脑等等，很多很多的进步。可是因为忽略了灵性，因为忽略了神，以至于人的一些才干跟本事增加，可是人的灾难跟痛苦也增加，比以前更严重。你就知道没有神 或者说没有属灵的事情，是多么大的灾难。二十世纪的战争，二十世纪的罪恶，都是空前的。当人本事增加而不要神的时候，人的苦难也增加，因为人里头离开了上帝，有很多的罪性。所以这样子的盲点，一般的理性主义者是看不见的。圣经的观点呢是什么？圣经的观点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自我启示，向我们显现，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是谁，引导我们。所以这是圣经的观点，我们是可能认识神的，因为神他可以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那关于神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三个特性，我们可以来了解。第一个，启示的来源是上帝。启示不是我里头很聪明，突然得到一个灵感，好像一般文学家讲的那个灵感啊，一般艺术家讲的灵感啊，他因为感触很敏锐，然后经历很丰富，所以他就才华也很高，他就很多灵感来创作。我们讲的这个灵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启示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启示，它的来源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触很敏锐或很聪明，我们讲的启示它来源是上帝。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把自己显明出来，我们再聪明也不能懂。上帝有一些奥秘，他一直没有向世人显明，到后来才显明，一直没有向众人显明，一直到我们信了以后才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个显明好像什么启示，其实就不是把盖子打开，我这个盒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如果我没有拿出来把盖子打开给你看，你是不知道的。上帝如果不把他自己打开，这个打开英文叫 discover， cover 就是盖子， discover 发现就是把盖子打开了。启示可以说就是 discover， 上帝把盖子打开，把他自己的某一些奥秘向我们显明，把我们人所能懂所应该懂的部分向我们启示出来。他怎么打开呢？他来感动一些人，把一些真理让他们明白过来。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上帝拣选了四十几个作者，上帝把他的心意向他们显明，打开给他们看，他们记录下来。我们信了以后，神的灵也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盖子啊，眼睛的一些蒙蔽啊，我们心窍通达，也可以看得懂圣经的启示。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启示的来源是上帝。第二，启示的媒介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媒介，神的启示常常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些人，就是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几位，从旧约到新约把它写下来，就是圣灵感动一些人把神的事情写下来啊，这是一个媒介，就是神借着他的灵感动一些人把它写下来。另外一个更直接的媒介就是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以后谈神论再讲。在我们的神里面有三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我们刚刚讲过第三个位格是圣灵，圣灵可以感动一些人把真理写下来。我们现在讲第二个位格是圣子耶稣。耶稣是神里面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可是呢他却成为肉身来到人间，他跟人类一起长大，一起生活在人类之间传道跟生活，把上帝的很多事情把它充充足足的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耶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的表现就是把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爱，把真理就是神的义把它表现出来了。 所以耶稣也是启示的媒介。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来源是上帝，媒介呢，媒介其实也是上帝，无论是圣灵的感动或圣子耶稣活在我们中间把上帝表现出来，这个圣灵是上帝，圣子是上帝，所以媒介是上帝自己。目的呢，目的也是上帝，我们借由神的启示更认识神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神。我们人类的问题就是离开神，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就是回到神面前，我们与神恢复或者说建立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正常的亲密的直接的像父母与子女一般的关系。所以那个目的是让我们回到神面前，神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归于他，而且我们以后就可以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成为神的仆人，表现或者来努力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进而可以在我身上荣耀神。我们在上一讲提到荣耀神，不是增添神的荣耀，是在我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借由神的启示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自己可以充满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目的还是神，你说这样子太没有人的地位了，人好像消失了，其实没有消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来荣耀神，并不会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变成没有自己了。我们其实每个人还是有他的特性，同样是神所重用的人。你看保罗、彼得、雅各、约翰啊，每一位都不一样。你看旧约但以理、尼西米、摩西，每一位都不一样，他们每一位都是荣耀神，可是每一位其实神有给他们不同的恩赐跟特性。所以我们想要荣耀神的结果，并不会说我这一生好像都没有人的地位了，其实不是，反而是人的地位得到最高度的发挥，让这个人可以很高度的来表现神。一个人能够表现神，没有比这个更高尚了。而每个人都来表现神，并没有让每个人都变成啊统一了，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了，好像大家都穿制服了，其实不是的。每个人都爱神，可是每个人因为神太丰富了，好像上帝不造两片一样的雪花，好像上帝不造两个同样的指纹一样。上帝也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各有其特性，这个是我们虽然荣耀神，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有我们人生的价值跟特性。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认识神，这个启示的来源是神，启示的内涵跟媒介是神，启示的结果也是神，让我们亲近神，让我们与神恢复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荣耀神。这个是跟一般的学问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一般的知识来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比较了解人到底怎么样可以认识神，这个神的启示到底跟人一般的学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启示跟一般的学问不同的地方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一般的知识大部分都只限于对于今生今世的了解，对今生还有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了解，这是不够的。人其实虽然活在今生今世，可是人的思考、人的灵性却是超现实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明明是活在今生，可是人会想到一些不朽的事情啊，会想到通俗一点的人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癖啊。这个儒家说三不朽，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个道家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神仙，永永远远的可以飘游，潇洒的云游在五湖四海之间。哇，这个人像佛家讲要有一天要超越这一切的轮回生死，要进入一个涅槃，不再生不再死的境界。你看人是有超越的思想了，人有超越的思想。而一般的学问呢，一般学问只能够研究这个今生今世的很短暂的事情，但是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知道永恒，可以知道属灵的世界，也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 而且把其中人怎么想都想不透的，哎，借着神的启示我们明白过来，不但明白过来，而且得到他，得到了永生。这第一方面啊，就是今生今世，这是一般的学问，而神的启示是永恒，甚至也让我们得到永生。这是第一方面不一样。第二个很不一样的，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提到一点点，今天要把它讲更清楚一点。第二个不一样在哪里？就是说，一般的知识，只要你很聪明、很殷勤，你就可以挖掘到很多的学问。只要你的感受很敏锐，经验很丰富，你用你的头脑去看一般的书啊，你也可以看得懂，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学问。你自己也可以啊，著书立说啊，甚至也可以成为一个学者。可是呢，关于神的启示，却是要有谦卑受教的心情才可以得到。因为我们是在万物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人的地位来研究其他，甚至有一些很骄傲的人，因为他也很努力，那他也读的书读得很好，很有学问，也有可能。可是在上帝面前，如果你很高傲，你把想要把上帝踩在脚下，你不把他看在眼里，然后你用高傲的态度说，神啊，你变给我看，我就信你，你态度不对，你就看不见神。就像我们第一讲讲过了，山是在上面的，或者说太阳是在上面的，那你往下看哪里看得到呢？所以一个高傲的态度是没办法认识神的。我们的角度对了，我们才看得准，看得见，看得清楚那个东那个对象。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提到，我们是要透过神才能够认识神，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认识神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谈到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转向神。我们也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个谦卑态度，说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求你向我显明吧，你让我心里面能够明白你的事情，让我读圣经看得懂，让我们思考你的事情得到你圣灵的引导。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来正确的认识神。这个是跟一般的学问很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启示跟一般知识的不同在这里，就是说有限的人虽然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对神有一些了解，可是呢却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很多人在研究神学，不一定是基督徒才在研究，可是如果你只把神学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你研究半天你还是没有把握，你只是做一个知识的整理跟排列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大胆的啊，来发表一些理论，但实际上你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你没有把握。可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启示，而我们也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情来领受神的启示，我们就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不是一种很主观的把握而已，这个把握是因为真理是真的，这个真理不但给我一种确据，而且我们照这个真理在生活的时候已经得到验证了，得到验证，发现真理是真的，我借着耶稣基督真的可以跟造物主和好，不但和好，神的灵真的可以进到我的心里面来，神真的可以引导我的生活。不但和好，保罗说在罗马书说还可以以神为乐，以后服侍神敬拜神，你发现你走对了。神的启示好像是一张人生的地图，而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走上了，已经入门了，已经上道了，走下去发现走对了，会很高兴，而且越走越对，你不会后悔。拜托你不信也不信了，因为你已经经验到他是真的，这是有把握的， 因为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一个无误的启示，他介绍他自己毫无错误。所以我们领受神的启示，用正确的态度啊来了解来跟随，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这是一个信心的知识，是一个有确据的知识啊，跟世上其他的学问不一样。你不要以为科学就是多么的权威，其实那么多的科学其实改来改去的，改来改去有很多后面的科学就否定了前面的科学，而且他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而我们的启示，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信心的知识，让我们曾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信仰的关系，而且是变成一个有把握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在这里，有一些学问你努力研究，你几乎可以完全掌握它。你研究手表，如果你这个很殷勤，而且手又很巧妙啊，你把每一个零件好好研究啊，这个机械手表你几乎可以了解它的每一个零件啊，你又可以把它完全组合起来啊，你可以完全了解它。如果你是手表的师傅的话，你是手表的设计者，可是呢，我们这个启示虽然把上帝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建立生命的关系，这已经很宝贵了，可是却不可能对上帝做一个完全的100%的了解。因为如果你能够完全了解上帝的话，那你就跟上帝一样聪明了。我们的了解其实就是把人所能懂的部分了解了，了解了，把神已经启示出来要我们了解的部分了解了，我们其实不可能完整的完全的了解上帝，连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都还不可能完全了解上帝，这是比现在更完全。现在看一个大概知道这样走是对的，有把握的，可是将来呢，会看得很清晰，比现在更有把握更清楚了，很多奥秘解明了。但不要以为是所有的奥秘都解明了，因为神是无穷者，而人是受造者，所以启示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些奥秘，但是我们也知道启示是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部分，我们不可能对上帝完全的了解啊，这是一个关于启示的要知道的一点。所以总归纳来讲，人到底可不可以认识神呢？其实人在本能上已经知道有神，而人如果用谦卑的态度来寻求，那么神是乐意把他的事情向我们显明的，人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现在太多人是忙着来认识今生今世的这个一些很短暂的事情，可能是以前太贫穷了，连整个社会曾经经历过一些很大的物质上的缺乏，现在有机会改革开放赚钱，大家忙着追求这个看得见的，整天在想的就是今生今世的事情，以为赚这些看得见的眼前的就是最聪明的，实际上这样不聪明。因为你的本能告诉你，你是会向往永生的，你的本能告诉你其实是有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就是上帝，而你就压抑他，忽略他，否认他，不感谢他，不承认他，不追随他，不信靠他。那如果真的没有他那也就罢了，可是如果有神怎么办？其实我们是基督徒，是知道有神的，我们是姑且这样说啊，逻辑上有跟没有两个都可以考虑。如果真的没有，好吧，抓住今生吧。就好像古代享乐主义的人所讲的，圣经也记载这个享乐主义的名言说，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反正没有永恒，如果真的没有永恒无所谓，就好好享受今生吧，就像许多人那样做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永恒的，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有永恒的， 甚至传道书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人其实都在向往永恒，人其实在本能上是知道有上帝有造物者的，有而你却不理他。好了，将来因为你这一生累积这么多的亏欠跟黑暗，你要把黑暗跟亏欠带到永恒里面去，永远的这一个黑暗跟罪恶跟受罚跟与神的隔绝，这样的永恒划得来吗？为什么不做一个聪明的投资呢？一个聪明的投资是今天认识真理，认识上帝，在短暂的今生就进入永恒，在今生就可以经历到神，经历到永生，不但有确据而且有经历，神是可以认识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试看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这个杯子水的温度是几度，太烫还太冷，你喝看看就知道了。信耶稣好不好，信看看就知道了，不是叫你迷信，而是你知道一部分真理之后你就走进来看看。我们人既然真的有亏欠呢，我们悔改有什么不好？造物主爱我们，我们跟他和好有什么不好？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他，我们走这条路试看看啊。万一真的错了，你还可以离开啊。基督徒并没有一个绳子把你绑在教会里面，没有。上帝是用慈绳爱索把我们吸引进来，神是可以认识的，你认识看看，可以打开你的心门，求他洁净你，进到你里面来，求他开你心窍，那你可以明白，可以认识他。一旦认识他，你会发现你找到了，一旦你认识他，你会发现你人生的路走对了。如果我们已经认识的话，那我们就要深知道他，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有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停留在门口，他还觉得已经入门就好了，其实入门之后还有许多的丰富。所以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神，而且可以深深的认识神，一生之久无穷无尽的追求，无穷无尽的兴奋。因为神，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爱他，越感激他，越佩服他，越侍奉他，像我们第一堂所讲的。所以神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可以一生之久无穷的认识，甚至进入永恒里面还可以继续认识。因为神是那无限者，以至于启示录里面说，竟然在新天新地还有无穷的敬拜。为什么赞美不停，敬拜不停呢？因为不断不断的发现神是比原来我知道的更美好，所以就再一次俯伏下拜。所以这是无穷的追求，无穷的认识，无穷的敬爱。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无论是已经信主的朋友或者还没，我们都来认识，也来更认识他。谢谢各位，下一讲我们空中相会，再见。
在今天世界上的人，用尽我们自己的头脑，想找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找不着。神与人的相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经由我们人对神的深切爱慕之心，还有孩童一般的信心，进入与他有的甜蜜团契。亲爱的朋友，王老师将在下一课谈到神对我们的启示，别错过喽。 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